好，今天我分享的题目是爱的本质是主动付出。我们先来读马可福音的14章1到9节。好，我们一起来。过
过
两
两
天
天
是逾越节，又
又
是
是
除酵节，祭
祭
司
司
长
长
和
和
文
文
士
士
想
想
法
法
子
子
怎
怎
么
么
用
用
诡
诡
计
计
捉
捉
拿
拿
耶
耶
稣
稣
杀
杀
他，
他，
只
只
是
是
说
说
当
当
节
节
的
的
日
日
子
子
不
不
可，
可，
恐
恐
怕
怕
百
百
姓
姓
生
生
乱。
乱。
耶
耶
稣
稣
在
在
伯
伯
大
大
尼
尼
长
长
大
大
麻
麻
风
风
的
的
西
西
门
门
家
家
里
里
坐
坐
席
席
的
的
时
时
候，
候，
有
有
一
一
个
个
女
女
人
人
拿
拿
着
着
比
比
玉
玉
瓶
瓶
最
最
贵
贵
的
的
真
真
拿
拿
达
达
香
香
膏
膏
来，
来，
打
打
破
破
玉
玉
瓶，
瓶，
把
把
膏
膏
浇
浇
在
在
耶
耶
稣
稣
的
的
身
身
上。
上。
有
有
几
几
个
个
人
人
心
心
中
中
很
很
不
不
喜
喜
悦，
悦，
说
说
何
何
用
用
这
这
样
样
枉
枉
费
费
香
香
膏
膏
呢？
呢？
这
这
香
香
膏
膏
可
可
以
以
卖
卖
30多两银子，
30多两银子，周
周
济
济
穷
穷
人。
人。
他
他
们
们就
就
向
向
那
那
女
女
人
人
生
生
气，
气，
耶
耶
稣
稣
说
说
：“由
由
他
他
吧，
吧，
为
为
什
什
么
么
难
难
为
为
他
他
呢？
呢？
他
他
在
在
我
我
身
身
上
上
做
做
的
的
是
是
一
一
件
件
美
美
事，
事，
因
因
为
为
你
你
有
有
穷
穷
人
人
和你
和你
们
们
同
同
在，
在，
要
要
向
向
他
他
们
们
行
行
善，
善，
随
随
时
时
都
都
可
可
以，
以，
只
只
是
是
你
你
们
们
不
不
常
常
有
有
我。
我。
他
他
所
所
做
做
的
的
是
是
尽
尽
他
他
所
所
能
能
的，
的，
他
他
是
是
为
为
我
我
安
安
葬
葬
的
的
事，
事，
把
把
香
香
膏
膏
预
预
先
先
浇
浇
在
在
我
我
身
身
上。
上。
我
我
实
实
在
在
告
告
诉
诉
你
你
们，
们，
普
普
天
天
之
之
下，
下，
不
不
论
论
在
在
什
什
么
么
地
地
方
方
传
传
这
这
福
福
音，
音，
也
也
要
要
诉
诉
说
说
这
这
女
女
人
人
所
所
做
做
的，
的，
以
以
为
为
纪
纪
念。
念。
好，这是我们刚刚读的是今天的经文，我相信这段经文很多人都很熟悉，可能读过很多遍啊。那我在这个经文的一开始呢，就出现了两个强烈的场景的对比，一个是祭司长和文士他们商量着诡计，怎样去捉拿耶稣，这是发生在耶稣上十字架前的一幕啊，在那个除酵节和那个逾越节的这个时间里面啊。那另外一个强烈的一个对比的场景呢，是在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面，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面坐席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至贵的真拿达香膏，打破玉瓶，把膏浇在耶稣的头上。这是两个很强烈的一个场景的对比。第一个场景呢，是他们是去捉拿耶稣，这些人为了自己的祭司长和文士为了自己的利益的受损呢，他们盘算着哎诡计。但是另一个女人呢，我们今天经文里面强调的这个女人呢，她是。打破他这个香膏，当年在那个年代的这个香膏呢，这个非常贵的这个真拿达香膏呢，相当于他们一年的工资。你可以想象，一年的工资是值这个玉瓶的价格。他把它打破了，浇在耶稣的头上，是一个完全的付出，主动的，完全的倾倒。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场景，一个是要杀耶稣。想办法杀耶稣，另外一个是说打破他的这个一年工资这么贵重的一个玉瓶去浇灌在耶稣的头上，膏耶稣，不惜一切代价，不惜代价的可以讲，倾倒在耶稣的头上，所以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场景。好，我们看今天的这个 PPT，第一个是我们看到了这个女人所做的。这个经文里面提，耶稣特别的评价了这个女人，说她无论几千年来，无论在哪里传福音，都要记述这个女人所做的。所以，耶稣既然这么重视这个女人，让我们看一下，他要透过这个女人，让我们学习的是什么呢？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现在这个社会里面，特别是在现在中国大陆啊。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在线上的，是从在很多在中国大陆，很多时候你现在你敢不敢主动的尽己所能的去爱？我想很多人的答案是不敢，不愿意。特别是现在的年轻人啊，在这个我之前接触几对这个年轻的情侣吧，他们都跟我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说觉得不敢主动去爱，就说在比较中说。谁先爱？说他们说了一句说法，叫做“谁先爱，谁先付出爱，谁就输了。”所以，我相信这个观点呀，被很多的年轻人现在所接受为是一个真理一样。但这个是魔鬼的一个很大的欺骗啊！就谁先要去爱，谁就输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形成的是一种自保。很多现在的年轻人谈恋爱的时候，他 里面不敢去爱，讲不敢去爱，因为这个里面是形成一种很普遍的、很广泛的一个爱无能的一个状态里面，就是谁去爱谁就亏。所以你看到很多，特别是现在很多这种这个媒介里面的这种传递的信息里面，像这种消失的他呀。啊，就好像付出了所有很多的东西，最后被推下悬崖，渣男呐、啊，就遇到很多这样的，所以就变成说你可能你去付出的话，你命都不保，不是得不得意的问题啊，你命都没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魔鬼的一个欺骗的一个场景里面啊，非常多的男人和女人都陷入一种爱无能当中，也是陷入一种爱的恐慌当中。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很有必要去重学这个女人，这个几千年来上帝让我们看的这个女人身上，我们去学习什么样的一个是爱，爱是非常重要的。那实际上，我们应该从很小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去传递什么样是真正的爱。但非常可惜的是说，特别是像我们在中国大陆成长的背景里面，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我们虽然后来长大成年之后，可能信了耶稣啊，接受了圣经的关于爱的这个价值观啊，《哥林多前书》里面爱是恒久忍耐啊，爱是怎样，有很多跟大家可以背出来的。但是你的肌肉记忆呢？说你在头脑上、理性上可以知道很多爱的知识，上帝让你付出的这些，你都知识性的知道。但是呢？在肌肉的记忆里面，就是你每一天的日常生活的里面呢，你活出来的呢，仍然是那种充满着恐惧的这种爱，充满着很多这种算计的这个爱，可以讲是扭曲的这个爱，这个是我们的生活实际呀、啊。因为我们的这个头脑里面，我们想要去行出一个改变的，就是我们希望在这一代信主的人里面，我们当我们自己成为父母的时候，我们希望改变。我们希望带给我们的孩子，带给我们的下一代，包括我们自己进入亲密关系的时候，有一种新的爱的关系出现。但是这个代际传递的爱的扭曲太强大了，在我们的日常生活的里面，我们从小的时候吸毒，从小的时候看我们的父母怎么样吵架，就看长大的，所以吸了无数的毒在这个里面。然后等到我们自己成年之后，我们没有办法改变我们的肌肉记忆。当我们在生活中面对着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孩子的时候，我们里面的爱出来的、行出来的，仍然是扭曲啊。所以我今天开头的时候特别要讲一下这种扭曲的爱啊，这种爱无能的导向啊，是我们很多人的一个普遍的场景啊。这种爱无能的导向是一种危机生存模式啊，也是一种创伤的反应模式啊。我把它总结为3F 模式啊，就是 fight。就当我们在亲密关系里面，我们出现一些不合我意思的，或者这些场景出现的时候，马上进入一个战斗状态啊，是不是很多人是这样子啊？第二，flight 逃跑，有一些就说一个追一个跑啊，那个姐妹就是说一定要你给我个答案，然后弟兄呢就跑躲起来，用各种方式躲啊，所以这是 flight。第三个是 freeze 冻住，就说当一些冲突的场景或这些出来的时候。刺激起他的一些创伤反应啊，因为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在这个从小的成长经历过程当中，有很多的不良的记忆啊，所以反映的就是这种冻僵了，就是这种 freeze，是一种自保的模式啊。在那个时候不说实话，顾不上说去爱对方啊，根本甚至是很可惜的是说，我有听到有这样子刚结婚的小夫妻啊，就他们的孩子可能才 baby 呀、啊。1、2岁啊，但是你能想象吗？可能他这个妈妈，她里面的孩子啊，是比这个 baby 还要小啊，是 baby 才不是他。真的，你可以想，你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但是现实中就是这样发生的。他现实中可能 baby 比他还要更会爱啊，因为他是这种原始的这个里面的这种爱啊，所以这是我们生活中的一种很实际的一个常态啊。就是有一个心理学家讲巨婴国，说我们中国大陆，我们很多人就生活在一个巨婴国里面啊，就是外面是一个成年人呐、啊，但是里面实际上是一个巨婴啊，因为我们整个里面的这个爱的模式是扭曲的，一代一代这样传递下来，在这个扭曲的爱的模式里面，我们就被用各种各样的这种罪人的方式来反应呢、啊，自保是一种常态啊， 自我防御啊，在亲密关系里面的这种非常常见这样的一种方式来相处啊，但是带来更大的问题啊。这个现在的世界首富是马斯克，马斯克我看到他是有他离婚三次啊，有好像有十几个孩子吧，其中有一个儿子是变性成为女孩啊。对，你看他有8000个亿的财产，但是他仍然不能面对他的婚姻的问题啊，情感的问题啊。亲密关系的问题啊，有很大的一个这个扭曲啊。他从小的成长的环境也是扭曲的，他跟他父亲的关系也很大的问题啊，很多的这种抱怨和这些，到成年之后，两个人经常撕扯、拉扯这样子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再多的钱啊，没有办法面对这个解决这个情感亲密关系的问题啊。然后这个，前几天我们进阶发了一个20世纪先知。伊丽莎白·艾略特的文章，我非常喜欢她的作品。伊丽莎白·艾略特，她是20世纪的先知，她的文章非常具有洞见。我记得她提到说，她是讲了一句话，她说：“我不知道其他的女人都嫁了谁。”她说：“我知道的是说，除了罪人，你没有谁可以嫁了。”她说：“我可怜的丈夫，他有2次婚姻。”然后那一个第一次的这个先生是这个毛的那个原型，主人公原型，
三次，
去食人族里面，这个宣教的时候死了，对，被毛杰当地的食人族部落的元神击杀了，对，刺杀了，对。啊，第二任丈夫是癌症去世的，对，他经历很多的痛苦不容易。他对婚姻的这个看法很有意思，他说：“我不知道其他的女人嫁了谁。”我除了罪人以外，没有谁可以嫁了。我可怜的丈夫也娶了一个罪人，所以我觉得他对婚姻的描述非常的经典。就说我作为女人嫁了一个罪人，然后我可怜的丈夫也娶了一个像我这样的罪人，所以我觉得他这句话非常非常的经典，这就是点出了婚姻的实质，就是在这个亲密关系的里面。在家庭的关系的里面，你怎么样跟一个对方是一个罪人，你也是一个罪人，怎么样在这个里面相处很长久的时间，一生呢？如果你不想离婚的话，这是多么大的挑战呐！可以讲是胜过吉尼斯世界纪录啊！我认为这个是世界上最难的事情。但前面那个我讲到这个马斯克，他说他经过3次离婚之后悟出一个道理啊，他说了一句话很有意思啊，他说我觉得爱呀。意味着要去欣赏一个人的本质啊！他离婚三次之后得出来的这个，你想马斯克头脑肯定非常聪明啊，又是火箭发明，8000个亿啊，能傻吗？但是他对婚姻的一个理解是说，要爱意味着要欣赏一个人的本质啊。但是你看到伊丽莎白·艾略特所说的，人的本质就是罪人呐、啊，你嫁的是个罪人，你自己也是罪人呐、啊，你怎么欣赏啊？你怎么去欣赏这个罪人和欣赏你自己？因为被这个罪人刺激的恶之后反映出来的罪人呢、啊？伊丽莎白也说，罪人没有什么反应，罪人就是会用罪的方式去反应罪啊。这就是我们现实生活中的实际啊，特别是在亲密关系的里面，所以这是无解的，在人性的这个困境里面，这个是无解的。我在这个还没有结婚的时候，20出头的时候，说实话，我有非常苍老的灵魂呢、啊。非常长了，现在想想，那时候20出头啊，还年轻呢、啊。但是实际上，我那个时候对婚姻是绝望的，因为我从小看到我父母吵架，从小看到他们就是有记事开始就看到他们这个，就是刚刚伊丽莎白说的两个罪人之间啊，就是说我当时就很奇怪，觉得这么小的一个事情啊，就碗摔下来或者怎么样，就类似这么小的一个鸡毛蒜皮的事情啊。他们会因为这件事情吵个几天，然后过几天之后又开始重新恋爱，还是这样子，好像不记得，又开始吵。我当时就觉得大人非常奇怪，在那时候我才7、8岁的时候，我觉得说大人非常的愚蠢呢、啊。我觉得这些这么小的事情，你只要道歉不就完了吗？为什么你们居然要用这么多年去处理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而且反复多次的？所以后来发现，这个不只是我父母的问题啊，所有的婚姻里面基本上啊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啊。就对，放不过自己的罪啊，也放不过别人的罪啊。当我到这个，所以我那时候看到这种场景的时候，我就觉得是绝望啊。我觉得在婚姻的亲密关系里面，两个罪人之间相处中，如果没有通路的话，没有一个解决方法的话，我就不结婚了。 我觉得我不想把自己放到这样的一个里面去，重复我父母的这种模式和这种我走不出来的一种模式啊。那当我到了28岁去到美国做访问学者，那时候28岁教白人的研究生中国新闻报道，但是在那个过程里面，我接触到信仰，接触到福音啊，然后很让我这个感动我的是说，吸引我的是说，我居然发现说，我以前在中国大陆，我觉得婚姻无解啊。我作为记者，曾经采访过很有名的人，很有钱的人，但是我很少见到说能把亲密关系处理好的人呢、啊。所以我一直是很绝望的。但是当我看到在基督徒的里面，我看到那些白发苍苍的老夫妻呀、啊，他们真的可以说相伴一生到老啊，然后可以说越老越好，两人的关系。当时就让我萌生了很大的兴趣啊！我觉得我一定要找到这个秘诀是什么。然后我看到，我就不断的去接近他们，去研究，就是他们为什么可以突破我所认为的这个不可逾越的这样一个罪的一个问题。然后在这里面看到说，基督徒的夫妻，当他们好像是一个合约一样，他们只共同约定一个圣经的一个约定，都相信这本圣经。然后当他们吵架或者是发生问题的时候，他可以承认说我们有一个同一个神带领我们，然后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然后看到我的问题，这件事情是我错了，我就承认我的错，然后这件事情如果是对方得罪我的，我就原谅他，饶恕他，就这么简单。其实真正的 K 一修就这么简单，解决这个婚姻的这个问题的突破就在于说，我承认我的罪，我承认我的问题，然后我原谅对方对我造成的伤害，就这么简单。当我明白的时候，这就像一个密码箱一样。如果你知道这个密码是1、2、3、4，你一秒就可以开；但是你不知道的话，你就永远开不了这个密码箱。所以对我来讲，我领受到这个原来婚姻是有解的，原来亲密关系是有解的。我记得那时候我们有个同事非常厉害，清华毕业的。啊，他这老父母也是大学老师，都是大学老师。然后他当时对这个，我那时候20多岁，还对婚姻啊、对亲密关系没有这么深刻的认识。那他是坚决不结婚的，应该一生未婚吧？啊，他对亲密关系有一个定义啊，我到现在20多年了，我还记得。他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无非是控制与反控制啊，纠缠与反纠缠呢。这是20年前他说的话，我还记得。所以你看到吗？所以他认为人的这个亲密关系是无解的，所以不需要像他这么清华毕业的聪明的头脑，不需要进入一个这么愚蠢的关系里面去啊。所以就是把哈那个拖出去，把孩子也给拖走了。所以这就是他选择终身未婚的选择。那当我在这美国的时候，我明白说原来婚姻是有解的，原来亲密关系是有解的。如果我能找到一个人跟我一起去遵守这个圣经的真理，并且承认自己的问题，原谅对方的问题的时候，就通了，就这么简单，就这么一句话。所以这个句话拯救了我，就这样的一个意念拯救了我，所以现在才有我和刘牧师已经结婚17年了。我很庆幸我没有放弃婚姻这个选择啊，因为我确实在这个17年的婚姻里面，感受到了很多婚姻的好处啊。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啊，这个视频已经是我昨天看的时候已经20年前的一个老视频了。这个我妈妈应该是已经去世了。当时拍这个视频的时候，她是85岁，她一生当中得过4次癌症：乳房癌、肾癌、直肠癌、子宫癌，4次癌症。但是她那时候我看那个视频的时候，她85岁啊，很健康啊。他每一天做的事情是什么呢？他在那个我那时候去读做访问学者，去过旧金山很多次啊。他在这个里面，他每一天他在那个华人教会里面，他就去给人送吃的。所以当地的这个教会里的人呢，周边的弟兄姐妹，只提起卜妈妈，就知道他就是爱的化身呐。神是爱，那爱是什么呢？那就是卜妈妈，就看到他。就看到爱的化身，你可以想象，他每一天啊，他就给这些怀孕的妈妈啊，或者是这个生病的这个弟兄姐妹，还有这种年老的传道人，就给他们去送吃的。他每天就做这样的事啊，每天给他们送吃的，每天自己做，在家里面做，送吃的，不是坚持1天2天呐，是4年5年呐。 每一天都是这样子去供应啊，用这种给别人做菜的方式啊，去爱那些有需要的人呢、啊。所以他，我看到那个视频里面，他那个弟兄这个孩子抱起来，他就会说，这个孩子的老二，他的妈妈吃了我做的什么什么菜啊，然后抱起另外一个孩子说，哎，这个是某某某的老三，他妈妈爸爸吃了我什么什么什么的菜，所以你就看到说这个虎妈妈她才85岁啊。你难以想象啊，他得过4次癌症呢、啊，但是他仍然如此健康和充满那个乐观呐、啊，充满笑容的每一天呐、啊，去做菜去服侍那些有需要的人，给他们送吃的，而且不求任何回报的，他送给他们吃的全都是送的，不收任何钱的，全是送给他的，所以他传福音就是这样子给去送吃的，很多人因为他认识主啊，他们人不知道说什么是神呐、啊，神在哪里呀、啊？但是看到虎妈妈，看到她坚持来不是1次2次的，是10几次、20次、1年2年的坚持来给我送东西吃啊！他们真的看到神的存在啊！所以这个虎妈妈她这个讲过一句话，她说是神选中了我，让我来传递他的爱啊！她得4次癌症啊，在早期的时候都切除了啊。在这个时机是上帝给他的，所以他一直非常感恩呢、啊。觉得说，本来如果是这个时机不好或者时间不好，他可能早就没命了。但是上帝居然存留他，就是让他经过4次癌症手术之后啊，身体一直没有受影响，寿命你们看到没有受影响啊？一般人也就是活80岁吧，那他4次癌症活到85岁啊，不知道他后面活了多久，现在应该已经回天家了。所以看到他，我们就看到了说什么是神的爱呀、啊。神的爱就是这样子主动的付出啊，看到神透过这个普妈妈主动的付出啊，主动的去给那些有需要的人呐、啊。好，我们继续往下看，爱的本质啊是给予，而非索取。在1956年的时候，弗洛姆是一个犹太的心理学家，他就写过一本书叫做《爱的艺术》。在这本书里面，他就提出来，爱的本质是给予啊，而非索取啊。他说：“爱不是被爱的问题呀、啊，是去爱的能力的问题呀、啊。爱的本质是给予啊，而非接受。激发对方也成为一个给予者，在给予的过程中体会我的生命，我的能力呀、啊。”好，他这里面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我今天想要讲到的这个主题里面提到这个爱的本质是给予啊，是付出啊，不是接受啊，这个非常重要啊。你看我们的上一代的父母啊。我刚刚提到这个，我们的家族爱的河流是扭曲的，很多扭曲的爱啊。我们上一代的父母辈里面，他们会把爱啊当成说像是一种投资一样的，或者是一种它是需要有一定的回报的，就说你要按照我的意思做，或者说你的行为要表现得好，我才给你这个爱。那如果你的行为不按我的意思做，或者是不往这个方向，没有改善。我就收回啊，我就随时收回我对你的爱啊，所以这个叫有条件的爱啊，有条件的爱。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几乎所有人呢，除非很少幸运的人啊，大多数的人呢，基本上都生活在一个有条件的爱中成长起来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在有条件的爱里面，我们的灵魂是不满足的，灵魂是不满足的，因为我们的灵魂想要的是这种无条件的爱啊，但是我们生活中得到的。我们的父母辈，因为他们，我们也不能苛责他们。他们最大的这一代人的努力，就是让我们活下来，让他们活下来。他们已经完成了他们这一代人的任务啊，就是确实我们活着了，我们弟兄姐妹都活着，这就是他们的任务。但是要活得好，活出这种健康的爱啊，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啊，我们这一代人的义务啊。当我们的父母辈的时候，他们已经尽了他们的全力呀、啊。就让我们能够活下来，去学习怎样的爱。所以，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我们要活出更高质量的爱，给我们的孩子更高质量的爱。我两个老大和老二都是我们自己在家带的，从出生开始。当我们两个孩子小的时候啊，我觉得我比我们的父母辈里面有个进步在于说啊，我们的父母辈的时候，他们会觉得说。我因为你呀、啊，因为你一直在家照顾你孩子，所以我就牺牲了很多啊，没有去上班呐、啊，或者是本来我可以怎样怎样， 我刚刚讲到说，就我跟上一代的父母辈相比，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不同在于说，我知道我没有出去工作，在家里面带两个孩子啊，是我自己选择的，我选择这样做，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啊，我陪伴孩子的过程中啊，我也得到很多爱啊。你知道，小孩子是最很爱父母的，你知道吗？孩子对父母的爱远远超过于，其实际上超过于父母啊，你知道吗？他非常需要你的，所以在孩子的这种需要当中啊，我自己得到很多医治啊。我自己的里面呢，得到很大的一个这个赋能呐、啊，所以我会讲说是我选择的，我选择在家带孩子，我选择在这个里面从孩子从那个里面我得到的这个爱啊，但是我不会讲说像我们上一代的我妈妈这种反手我牺牲的，我因为你呀、啊，我就牺牲了很多工作，或者我就牺牲很多钱呐、啊，我就是或者我本来可以成为怎么样的人呐、啊，所以就感觉好像说因为你呀、啊，我就付出了这么多，这道德绑架。很多我们上一代的父母，他们是很习惯这样子讲的，所以我们这一代人的这个我们的爱的这个质量要有提升，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是选择的，所以当我们在付出爱的同时啊，我们其实就已经得到爱的回报了，这个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我们付出爱的同时，我们已经得到了，我们不要说孩子一定要有好的行为或者按我的意思去做，那个时候我才得到回报啊，这个是有问题的。这个在这个里面就是有条件的，所以当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家庭关系里面，我们做父母的没有办法活出那种无条件接纳的爱的时候啊，我们的孩子里面是很不满足的，就是不满足的。就像我们这一代父母啊，我们这一代人已经成为这个外表已经是成人了，但是在我们的灵魂深处啊，因为我没有得到过无条件接纳的这种爱啊，我们是不满足的。不满足的，所以当我们建立亲密关系的时候，我们虽然外面已经是成人了，但是我们实际上还在我们的这个另一半身上索取爱啊，不管是丈夫向妻子索取，还是妻子向丈夫索取啊，我们都在这里索取啊，所以我们实际上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误解啊，或者是被魔鬼撒旦利用的一个破口啊，很深的一个破口啊，就是我们以为索取才是爱啊。我们以为在婚姻关系的对方，在这个双方关系里面，让对方来满足我去索取啊，得着，这个是爱呀、啊。其实这个是一个极大的谎言呐、啊。在很多的婚姻关系里面，亲密关系里面出问题，都在于这里面听信谎言呐、啊。在这个谎言上面，非常多的人以为啊，就是我前面刚刚讲的时候，现在很多年轻人觉得谁先付出爱，谁就输了。所以我一定不能付出爱，像男性的说不负责或者不主动不那个，然后姐妹是说，哎，我看到好多这个说岗前最正事情就是说工作挣钱，这是最有这个可靠的，千万不要信什么男人，信渣男或者信这些，那你真的就是自己傻。这种现在这种论调非常非常的普遍呐、啊。那在这样的这个里面，我看到有一个离婚律师啊，是一个女黑人呐、啊。他发了一个视频啊，用英文讲的啊，你看这个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啊，不是只是中国才有啊。他说他在美国，然后他这个接触很多离婚的 case 啊，然后他说他建议女性呢、啊、向这个男性学习啊。为什么这么讲呢？他说他在离婚的案子的过程当中啊，发现呢、啊、很多男性啊非常的理性啊。非常的知道怎么样维护自己的利益啊，怎么算啊，怎么样这个东西非常清楚啊，怎么保护自己啊，转移财产或怎么样非常清楚啊。他说，但是女性很多时候头脑发热啊，就说对这种情感呐、啊、这些东西过于注重啊，然后牺牲了很多利益啊。所以他这个视频的要点是说，他希望这个女性啊在离婚的时候要向男性去学习如此无情啊和计算啊。所以你看到吗？现在整个的这个大的环境里面啊。不管在你在哪个国家哪个地方啊，说句实在话，现在就是以这种索取啊、自私啊、算计呀、啊、计算呢、啊，是一个好像是一个爱的一个主流的一种口号 slogan 呢、啊。但是我跟你讲，这个是个魔鬼的声音呢、啊，是魔鬼撒旦在这个世界末世的里面所传递的一个对爱的一个极大的谎言呢、啊，在这个世界上面。撒旦神就是爱啊，我们基督徒都知道神就是爱啊。那撒旦最猖狂的工作，就是在爱的关系当中啊。他最重要的是要破坏的是说，你们说神是爱，基督徒说神就是爱啊。那我一定要让你们看见的是说， 神不是爱，或者是说是没有神呢、啊，没有爱。所以撒旦攻击的一个最终点呢，就是没有爱，就是他要取消爱的关系，就是要去让大家看见的是婚姻关系的破碎啊，看见的是爱的破碎啊，看的是爱的计算，计算不是爱啊，就计算我得的多还是你得的多，我得的少还是怎样，这不是爱啊。但这些都是撒旦想要看见的，他想要看到的是在婚姻关系里面充满的算计啊，在婚姻关系里面充满的这种自私啊，充满着自己的利益和算计啊，在这个里面，他就可以说没有神了，这个世界没有神了，这个世界没有爱啊，所以在地狱的里面呢，那是一个没有爱的地方啊，你可以想象，地狱就是一个就没有爱的地方啊。那我看到有一个北大毕业的一个女生，她写了一篇文章，叫做《婚姻是离地狱最近的地方》啊。她的妈妈是大学老师，她妈妈是医生，爸爸是大学老师。她从小到大所看到的，她自己也是北大毕业的，她所看到的就是父母的这种双方的互撕啊，所以让她感受到她自己像在一个从地狱里长大一样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在我们这个生存的环境的里面啊。当我们在没有一种被神所把我经常跟弟兄姐妹讲说，婚姻啊，实际上啊就是两个魔鬼打架。我说，如果你没有降魔之道啊，不要进入婚姻呢、啊，不仅是两个魔鬼啊，进去之后双方还有两边四个老人呢，就是六个，再生孩子只有七个，说是六七个魔鬼一起打架。说如果你没有学会降魔之道，你就进到这里面去，你不是分分钟死掉吗？所以这个就是实际呀、啊。所以我们到上帝的面前来，我们不是学那些空的东西啊，我们是学实打实的降魔之道是什么？就是要让我们在婚姻的日常生活当中活出来一个圣灵居上风的生活啊。这个是非常困难不容易的，这个比建立很多教会都要难呢、啊。你看到很多人在外面呢、啊。即使是传道人呐、啊，或者是在美国有些大型教会啊，外面可以带几百上千人的牧师啊，但是你可以看到，在他的婚姻生活的里面呢、啊，可能面临着一个婚姻的破裂啊，他没有办法搞定他里面的婚姻的生活啊，他可以在外面带领上千人呐、啊，所以你可以想象，就是说在这个爱的关系这个里面，我们的这个破碎的程度之深呢、啊。我们所需要的这个武器呀、啊，就是十字架。只有十字架能够拆毁魔鬼的武装啊！我前面讲到说，这个撒旦现在在最猖狂活跃的地方啊，就是在婚姻的里面，就是他不想让你进入婚姻呐、啊。如果不小心被你进入了婚姻呐、啊，那我也要让你不是离婚呢、啊，就是很惨了啊！所以这个现在就是这样的普遍的光景，就是这样子啊。很多人选择不愿意进婚姻呢，而进入了婚姻之后所给出的案例也都是失败加上失败。现在离婚2次3次的人越来越多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在我们这个叫我们其实境界专门有一个栏目叫做"医治爱的河流"啊，就是看到说我们自己的这个家族的河流啊，在我们出生的时候啊，这条家族的河流已经被污染了。我们不是出生在一个就是说已经从小学习爱的这样一个健康的一个状态底下，而是一个乌黑的一个河流的里面。当我们有意识的时候，这条河流已经很黑，充满着乌黑啊、污染啊和恶臭啊。那么在我们这一代人当中，我们怎么样去翻转呢？怎么样去医治这条爱的河流啊？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功课啊。好，我们往下看。好，这个礼拜初的时候，我看到一个这个，一个姐妹的见证呐、啊，这有她的照片，啊，这个见证很打动我，这个姐妹黄琼芳姐妹啊，你看她左边的这照片呢、啊，16年前的、啊，年轻漂亮啊，是她的原始的样子啊。但是她被称作女约伯啊，因为她真的这个经历过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啊。因为我记得听这个见证的时候，有一个姐妹说，我本来在听你这个分享之前，以为我世界上最可怜的人， 听了之后发现说不是，啊，这个黄姐妹她从小的时候是被父母抛弃啊，一出生就被父母抛弃啊。然后她后来结婚了之后，她先生呢，这个前夫啊，也抛弃了她。
下一张。
啊，对，我就继续讲，对，抛弃了她。然后那个时候她呢，这个时候她在烧水啊，烧开水啊。然后呢，她的前夫呢，就是要跟她复婚的。然后他又是赌博，又是很多恶劣的事情，然后打个电话过来跟他讲了很恶劣的事情，可能他当时就气晕了，这个姐妹就气晕了，她还没信主那时候气晕了，她晕倒了，然后当水还在开烧嘛，所以就发生了大火，然后她全身就烧伤，然后整个面目全非啊，然后她的这个前夫呢。其实还没有复婚呢，没有拿这个结婚证呢，但是他用各种手段呢，把他的钱财全部都卷走了，所以等于拿走了他的钱，然后呢，他烧成这个样子，然后他说只有他女儿没有抛弃他，当时他的女儿，好，我往下面看，当时他的女儿只有5岁啊，所以他说所有人都这个抛弃了他，只有他女儿没有抛弃他。所以你看到这个黄姐妹啊，我看到她的这个见证的时候啊，这就是她16年前，她那时候还没信主啊，她那时候烧伤之后带着那个纱布啊，还在流脓啊，所以你可以想象，其实从这个姐妹的这个经历来讲啊，如果像我见过，我听过很多这个辅导的时候很多黑暗的例子和这些，那从我的角度来讲，我觉得这个姐妹说实话是被魔鬼封死了，这个路已经封死了。说实话，就是说插翅难逃吧，可以讲非常困难了，非常困难逃出魔鬼的包围圈，因为是围追堵截啊，就你怎么着都死啊，就这个拿到这个剧本是非常差的，可以讲。但是我听到他见证的时候，我仍然很震惊啊，这个姐妹的转机就发生在啊，她本来看上去说面目全非啊，你看钱也没了，这个容貌也所有都没了，然后孩子只有5岁，然后婚姻也没肯定没有了。那你想想，而且是被这样子的亲的人背叛啊，这些，那你说他这样的苦境当中，他可能有出头吗？可能有这个胜过吗？一般的人或都会觉得说只会更差吧，对吧？这是我们一般的看法。但是其实比追问这个女妈妈，她为什么会遇到更惨的事情啊？这么惨的事情，更重要的一个问题是说，她遇到这么惨的事情之后。他怎么居然可以走出来啊？这个其实是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呀、啊。我记得这个姐妹，她在这个那个时候，她是这个时候以为自己烧伤之后活都活不下去啊，确实全身烧伤啊。然后那个时候她这个包着纱布的时候啊，然后都滴着脓啊。她转机就在于说，她在那样的自己这么糟糕的一个状况底下，她还在帮助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呢、啊。然后这个举动引起了边上一个姐妹的注意呀、啊。那个姐妹就注意到他，然后跟他交谈，就说：“这个姐妹，你这么善良啊，你自己这么不容易啊，边上有好多健康人啊，没有一个人无动于衷啊，只有他这样一个包着纱布的、流着脓的一个病人在照顾这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呢、啊。”所以他说：“你这么善良，你听没听过耶稣啊？”所以正是这个姐妹啊，把他带入了教会啊，然后把福音传给他。所以这变成了这个姐妹她一生的转折就在这里啊，就是我们开始看到说，这个基本上是一个插翅难逃，基本上是在被撒旦手里分分钟整死的一个人呐、啊，只会越来越差的一个人呐、啊。但是她居然在信了福音之后啊，她的生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呐、啊。她说她那个时候是有抑郁症的、啊，然后想着说自己要自杀，在那样的一个情况，觉得自己一无所有啊，是在一个很沮丧、很低落的一个绝境的里面。但是他后来想明白一件事情啊，他通过读圣经啊，通过接受福音啊，不断的这种看圣经的经文呐、啊，他意识到说，他说我已经这么差，我的问题，他说我那时候不断的在问为什么，就为什么这些坏的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啊？为什么我这么小的时候被爸妈就生下来就抛弃我？然后我这个结了婚，丈夫又是这个样子啊？然后后来不小心，这个就居然烧伤之后，我又成了这个样子啊！所以他说我有无数次的时间问上帝为什么，但是他后来想通一个问题，说比问为什么，他在问为什么的过程中，就是要抑郁自杀，结束自己的生命啊！他说比问为什么更重要的是顺服神， 最好的答案呢？我听到她这个姐妹说这句话的时候，非常感动啊。她总结出来的就是说，她的生命的转机就是这句话：顺服是最好的答案。她真的是上帝怎么说，圣经怎么说，她就怎么做，她就顺服啊。所以从那个时候到今天16年呐，16年的时间，最让感到神迹的是说，这个姐妹居然走出了这样的困境呢。她的女儿从那时候5岁开始，她现在已经读大学了。她跟她女儿两个人相依为命呢，把女儿送进大学啊，你可以想象吗？她所以那时候我听到这个分享见证的时候，看到这个姐妹她已经充满着喜乐的，虽然她面目全非啊，但她在分享的时候是充满喜乐的。他充满着感恩的，而且还有他的这种饶恕啊，在他身，在他这个烧伤之后啊，他有一次就说他这个就遇到一个医生呐、啊，当时就是医疗事故吧，就他很大的一个伤口，然后出来出医院，然后他女儿那时候只有7岁，女儿跟他讲说不对呀、啊，怎么可能带着伤口出医院呢、啊？这个女儿再就要去找医院评理呀、啊，连7岁的女儿都要去找医院评理呀、啊。但是这个妈，这个姐妹就跟她女儿说：“冲动是魔鬼啊，不要冲动啊，我们再看看啊。”然后她就一直祷告啊。这个姐妹她真的能做到的是说，上帝怎么说就怎么做啊。她知道上帝让她饶恕啊，上帝让她饶恕啊。所以就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她去见了这个医生的时候，跟他讲说：“我饶恕你们了，我是成了基督徒了。”我饶恕你们，我不跟你们打官司，这个赔让你们医疗赔偿呢。我只是希望你们用药帮助我这个恢复就可以了。花了整整16年时间呢，在做这个视频见证的时候，那个姐妹的伤还没完全好啊。她居然在16年的时间里面，真的没有去打医疗官司去让这两个医生去赔偿钱呢，而是饶恕他们呢，而且传福音给这两个医生呢。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姐妹所做的。他走出这么大的一个困境的一个秘诀在于说顺服啊，所以他从当年不停地问为什么，他发现说走出胜过苦难，走出魔鬼的这个捆绑里面，更重要的是顺服是最好的答案。当他愿意顺服的时候，他真的走出来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美的见证呢、啊。我们也看到这个姐妹身上，她愿意破碎自我。破碎自我，这个昂贵的玉瓶，这个最贵的玉瓶，很多时候是我们的自我，是我们的理性啊，愿意破碎你的自我，背起十字架来爱主啊。这个姐妹也在这个里面受了这么多的苦啊。那圣经里面讲到说，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能通过耶稣？耶稣回答说，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在他身上要显出神的作为来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黄姐妹的见证，实在是看到说神使用她的受苦啊。当她愿意受苦的时候，她得着神的荣耀。当她看到分享这个她的见证信息的时候，就能感受到说神借着这样的受苦啊，得着她的生命啊，分荣耀给她。所以她的这个我们表面上看起来的那种面目全非啊，但是她里面有一个很高贵的灵魂呐，很柔美的一个灵魂呐。好，我们继续往下看。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特别提到了说，他在我身上做的是美事，是一件美事。这句话非常重要。为什么我们很多年轻人、很多夫妇，我们为什么在一起亲密关系里面不愿意去付出？谁先付出，谁就输了。很多时候去愿意自我保护、自我防御。在这样的一个爱无能的状态里面，实际上就是因为我们看人的行为啊。当我们去看人的行为的时候，期待他改变的时候，我就很容易被魔鬼欺骗了。所以在我们这个爱的这扭曲的这个爱里面，就充满着索取和控制啊。如果没有这个，就是对他就希望他行为改变呢，我们很多很多的人在付出爱的过程当中，没有办法活出这个健康的爱啊。就是因为我们里面不甘心啊，不甘心说我吃亏呀、啊。当我付出爱的时候，我就吃亏呀、啊。所以，对我们父母，对我们这个父母来讲，这一代的父母来讲，我们非常要学习的一点，就是我们要回到什么是健康的爱啊。只有恢复你跟主的连接，你才能进到这个爱的健康的爱的关系里面。健康的爱是主动付出啊，加上放手啊。我在这里特别的提到放手啊。 你看，我们这很多时候，我们的这个亲密关系里面，要么就是不负责任的，不负责任的，就他付出啊，付出怕放手，很简单的，反正我不付出啊。还有一种就是我不断付出啊，但是我付出之后我就要控制啊。所以你看到我们人基本上是在这个秋千的摆荡的里面，这个扭曲的爱里面，要么就是不断的控制，要么就是不负责。但是上帝要我们做的是，我们主动付出啊，然后同时放手啊。所以这是最难的。爱最难的地方就在于你是主动付出，同时放手了。我看到美国有一个基督徒的作家，他写了一本畅销书啊，在美国是《纽约时报》上都有排行榜。他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呢、啊，他也是一个心理，同时也是个心理医生呢、啊，见很多的这种病人呢、啊。他提到说，他说在很多美国的父母啊，在孩子10岁之前呢、啊，他还能够应付啊，因为孩子10岁之前的时候，很多是需要陪伴呢、啊。他说能够这个去应付啊，但是当孩子10岁之后啊，很多父母就遇到了问题啊，因为10岁之后孩子需要的是放手啊。我觉得这个他的这个理论给我很大的一个启发啊，就是说当我们作为父母的时候，我们前十年孩子小的前十年的时候，需要的是你父母往左走，陪伴他，他需要你的陪伴。等到他10岁以后，他所需要的是你往相反的方向走，就是放手。你说这有多难？同样的父母，你要付出，同时要放手，所以这非常非常困难。这也是很多许许多多父母失败的地方。这也是我们中国的父母很多是走向一个反面，说他在孩子小的时候呢，他忙工作，我有很多工作要做啊，所以呢，我就扔给保姆或者其他的这些人帮我，老人帮我带，我自己不管了。然后等到孩子大了，青春期，这个成年之后呢，我有时间了，我老了。我有的时间去控制他，去管他，所以你看到吗？我们中国的父母很多时候走的是跟孩子的所需要的是反的，反着来的。他该要陪伴的时候，你就去自己去忽略，因为你自己的需要忽略他。但是当他需要放手的时候，你就去控制他。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爱的扭曲啊！我们很多的失败啊，在这个里面。所以爱不只是感觉啊，是为了成全对方，不断的做决定啊。成全对方，不断的做决定啊，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记得我跟刘牧师前婚姻前5年的时候，说实话，对我来说有非常大的一个困难呐、啊，就是很大的一个学习啊，就是关于这个爱的这个学习啊。然后我在想啊，如果不是因为说我那个时候抱着一个很强的信念，就是说，不管在这个爱的亲密关系里面，我的感受如何啊？最重要的是顺服主啊，是主如何看待我们的关系，比我自己的感受更重要啊。所以我在想，耶稣在十字架上顺服至死的得胜呢、啊，不是只到了十字架才得胜呢、啊，是在克西玛尼园里的时候，他说：“照你的意思，跟天父祷告说，照你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啊。”这个时候，在心思意念当中，在这个属灵征战当中，耶稣已经得胜了。这就是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在婚姻关系里面的一个光景啊！就当我们在那样一个瞬间，就顺服你自己的肉体啊，就你自己的感受是想离婚呐、啊，你自己感受是很不舒服啊，就想去指责对方很多的问题啊，让你不满意的地方是你本身自我里面的东西啊，很容易出来的。但是如果你去看神的意思，神是。不让你离婚呢、啊，要让你在这个里面学功课，要顺服啊。所以在那个瞬间的时候，你是听从自己的里面的那个肉体的声音，顺服他，还是顺服神？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区别，是一个选择啊。所以我说，爱不是感觉，是为了成全对方，不断的做选择啊。所以你看到，在这个不断的做选择的过程当中啊，当你愿意选择对付自己呀、啊，顺服神的时候。你愿意在你不喜欢的处境当中啊，去等候神呐、啊，去看神怎么样说。像刚刚我讲的这个黄姐妹，这个顺服是最好的答案。她看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就想说上帝让我怎么做。本来她可以去打官司的，但是她知道上帝让她饶恕，她就去学习饶恕。所以你看，当我们愿意去顺服神的时候，在怎样的难处里面，我们其实可以得胜的。但是当我们不愿意顺服的时候，我们就去看人表面上的行为的时候， 我们就很难不被这个撒旦的爱、撒旦这个所欺骗呢、啊，就在我们的爱的关系里面去索取啊和控制啊，在这个扭曲的爱的关系里面，然后一代代的传呢、啊。所以我就提到说，这个秘诀从自我防御、从爱不能、扭曲的爱到这个健康的爱的秘诀是己的破碎，爱的出来。除非我自己愿意被破碎，我这个老我被破碎。爱才能透过我的生命出来。好，我们继续往下看。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也是我今天信息的一个核心，就是神与主动付出的人同在。这也是我们很多人在这个爱的关系里面不愿意付出的原因。当我们看人行为的时候，我们不愿意主动付出啊，我们以为自己赚了，但是实际上是很大的亏损的。因为神与愿意背十字架的人同在啊，不背十字架的人，陷在自我中心和索取里的时候，他其实更苦啊。这周初的时候，我这个给那个一对小情侣婚前辅导，他们下个月马上要结婚了。那个姐妹她自己就在祷告当中就承认了，她说我有很长的时间不能跟主连接上啊，因为我以为索取才是爱啊。他对这个神与主动付出的人同在，与愿意背十字架的人同在很有感触，很感动啊。他说：“直到现在我才明白啊，他这么长的时间里面，我不能好像没有办法跟主连在一起，连接上啊。原来是因为我不愿意背十字架，我以为索取才是爱啊。所以你看到没有？看到没有？在我们很多的这个亲密关系里面，我们的弟兄姐妹是很多的欺骗呢、啊，就是我们以为背十字架是很苦啊。”很苦啊，但实际上不背十字架更苦啊。因为当你背十字架的时候，上帝耶稣说啊，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这个背起十字架，天天跟从我。所以，当你愿意背十字架，你是婚姻中亲密关系里面那个主动付出的人的话，上帝与你同在，这就是配捐呐、啊。就像你，比如说你捐100块钱，这个平台或者公益的组织就捐1万块，类似这样。那你背起十字架。上帝就给你1万，所以你是不是其实实际上上帝不能给你呀、啊？你背十字架的时候只是5%啊，95%的重担在上帝的身上啊，上帝替你挑95%啊。但是你是那个不背十字架的人呢，你以为你占便宜了？哎，实际上都在他身上啊，我少背啊，我好像占便宜了，但实际上你吃亏啊，因为你没有上帝的配捐呐、啊，你没有上帝的介入啊。没有上帝的生命介入你的时候，你全部重担在你自己身上，你苦得要命啊！你被愁苦刺透了，非常苦啊！因为上帝不跟你同在，甚至啊管教你啊，你会非常的受苦啊！所以，我们弟兄姐妹不要上当了，不要被魔鬼所欺骗了。魔鬼撒旦最大的谎言就是不要让你背起十字架，他最怕的就是十字架。因为只有十字架才能拆毁魔鬼的武装，他就希望你不要背十字架，你背不背十字架，你就牢牢在他的手中啊！这就是撒旦的诡计呀、啊！求主帮助我们啊，让我们能够看破、识破魔鬼的诡计呀、啊！愿意甘心情愿的背起十字架，这个十字架是有轮子的，这个轮子就是神的爱啊！当我们愿意背起十字架的时候，上帝带着我们走啊！上帝的生命，上帝建在我们当中啊，挑起我们95%的重担，我们的担子是轻省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感谢你，主啊，今天这一个女人，门徒们嘲笑她，觉得好像是枉费的，这样重的贵重的香膏是枉费在耶稣的身上。是主啊，爱的本质就是枉费在那些你爱的人身上。主啊，你知道我们不愿意枉费呀、啊，所以我们就走向控制啊。我们要看到结果啊，看到我付出的这个果效啊。主啊，其实最大的一个枉费者是你呀、啊，你在十字架上啊，为我们这些罪人而死啊。你枉费了你的生命啊！枉费了你的生命，为我们这些在现在最终的人、没有希望的人、没有出路的人、被罪所捆绑的人， 而且因着罪，我们选择自己的自由意志，将你杀死的罪人，你竟然爱我们这样的罪人呢、啊？你竟然选择为我们这样的罪人而死，竟然愿意枉费在我们这些罪人身上，枉费你天上的王子的生命，枉费你的生命在我们这些没有盼望的人身上。主，因为你相信我们，主，你相信我们，你用耶稣的生命做担保，相信他在十字架上的死可以唤醒我们的灵，唤醒我们的灵不与魔鬼合作，唤醒我们不在最终堕落。我们愿意承认。愿意承认自己的罪，愿意到你的面前来寻求赦免。主啊，今天听到我的信息当中，如果有还没有信主的，圣灵感动你，你打开心门，邀请圣灵住在你的心中，让这一份枉费的爱进到你的生命里面，让你可以重新开始，不被罪恶所捆绑，因着主的爱。你可以灵魂苏醒，被唤醒，不在最终打转。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感谢主。